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 OBC 希望爱堂，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这样一个美丽的主日，今天是我们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圣经教导我们来敬拜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刚刚有通过赞美诗歌，我们通过祷告，现在我们是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敬拜。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丽的日子，在这样的一个主日中，弟兄姊妹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接下来敬拜的时间，让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从你的话语中要传达的智慧，让我们不管是听到的讲到的，都因信你的道而把你的道行出来，让我们真正的活出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榜样，让世人从我们的身上得见你的荣耀，让你的名得以传扬，让你的国得以开展。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阿们。好，如果你们有圣经，请你们打开圣经。刚才我们读经已经读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新约里面后面的，靠后面的一卷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19节到25节。你们在屏幕上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牢记特权和履行义务。所以我今天要想呢，如果说你们上一个礼拜跟我们一起在联合崇拜的聚会的时候，托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信息呢，是从路加福音的14章。路加福音的14章呢，他讲到了我们做一个门徒的代价是什么。在路加福音的14章，耶稣有一大群人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转过身去对他们说，你们要思考，要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你们要考虑，他列出了三个条件，你们怎么样才能成为我的门徒，怎么样才能为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他讲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如果说你们不能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你不配做我的门徒。第二点，他讲到，如果说你不爱我超过爱惜你自己的生命，你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三点，他也讲到，如果你不能撇下所有的一切，你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就受到托米牧师的启发，我就讲，如果说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真正的听了福音以后，也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回应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信而得救了，那我们接下来该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生命改变的源泉是什么？我们属灵的资源有哪些？我们该承担一些什么样的义务？所以就在因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呢，我们今天和在2周以后的6月22号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就是今天你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的第10章19节到25节。这段经文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想的一个题目，刚才题目看到是特权和我们的义务。但是在这两个分享这两个之前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澄清一些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在中国人的这个语言里面，当你讲到特权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误解。因为特权这个事情看上去好像是一定的人所有的一个，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词，是吧？某个人有特权，他可以做一些常人不能做的事情。这一点呢，可能在语言的翻译上有点误解。因为特权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叫 privilege， 可能我们中文里面讲的呢跟 entitlement 这两个词有点混淆。当你我们说一个人有特权的时候，这个特权是本当你不配有的，但是因着别人的恩典加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享有特权的这个人应该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怀着一颗感激的心在说，我有这样的特权。比如说你们经常听到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我会感到是一个 privilege， 能站在讲台上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就说明这个传道人感觉到是蒙神的呼召出来传讲神的话语，是一个特权，是一个不配的权利。 所以你们经常听到我也可能会讲这样的话，这是真正从心底里讲出来的。但是有的时候会讲我们一种 entitlement， 是说所有的权利是什么。当你讲到你的权利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是配得这样的事情，我应该有什么样的事情，我应该得到这个，我应该得到那个。所以相对应的特权和权利这两个词呢，带来了两个义务或责任或要求这两个词。当你一个人感觉到你自己有某一种特权的时候，当别人叫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是你的 duty， 你是你的义务，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回过头来讲，传道人感觉到蒙神呼召是一个特权的时候，当他感到主日要需要来讲道的时候，他就感到是一个无上的光荣，是一个该做的事情。要不然呼召你出来干什么？要不然给你这个特权干什么？但是如果当你讲到这是一个 entitlement， 是你该有的，那这种情况就让你跟他说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这是你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可以做他也可以不做。所以这一点我们在现今社会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混淆，而且这种混淆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你们可能关注社会上的一些状态或者发展上的，也会知道现在的一代人，或者说现代的这由于受一些这个政客的影响或者社会风气的影响，他们会更多的强调他们的 entitlement， 他们该得到什么，而不承担任何的 responsibility， 而不愿意承担任何的义务。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在讲之前，我要向大家先跟讲清楚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特权，一定是一个是神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恩典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把我们从世界中分离出来以后，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计算过我们跟随耶稣的代价，我们上个星期讲的信息，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爱耶稣超过我们爱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享有的从神而来的特权，从神而来的特权。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就是讲到特权和义务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很重要？我要在这之前先跟大家讲清楚这两个概念，要不然我们会产生很多的误解。因为特权和义务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都会产生很多的误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教会发展的历史上，因为过多的强调特权或者是过多的强调义务的时候，都会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或者说引导错误的福音，讲到错误的福音。还有我还不太会用这个，所以可能有一些前面因为当你讲到特权或义务的时候，在教会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特权或神给我们要求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在教会生活当中会容易引起的误解就是哪两种呢？一种是过多的强调了特权，过多的强调了特权以后，也就是说他想因着神的拣选我已经得救，神赐给我如此如此的特权，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可以享受我的永生，我还不需要承担任何的义务。所以这一点在我们教会的叫反律法主义，因为当你一旦跟他讲义务的时候，他就说啊，那是你们律法主义的一套，你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做这个，不需要做那个，我们只要信神就可以了，我用一种大白话来说吧，信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做了，神会 take care of it， 就 let go and let God， 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虚假的福音的信息。在他们的字典里面，没有悔改，没有顺服，没有要去做荣耀神的事情，这是一个极端。第二个极端是什么呢？过多的强调了义务，忽略了神给我们的特权。那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说因为我做这样的事情是以便我能得到这个特权，以便我能得到这个特权。这最典型的就是因为用行为称义的一种说法，或者说我们当今的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就是这样的教导。他说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二三四五六的事情，你才能得救，你才能享受从神而来的特权。这两种错误的理解了特权和义务之间的关系的福音观或者是这种观点都是错误的，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我们的经文里面，希伯来书这篇经文里面，在这七节经文里面很详细的跟我们 讲解了这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特权和义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在来这两节经文的时候，这七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来详细的查考这样的经文。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解这七节经文之前，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我们希伯来书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虽然我们因着神的圣灵的启示写下了这卷书，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作者是谁，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一篇讲道的文章。如果说你们看你们圣经的话，有这个文字版的圣经，可能前后加起来没有5到6亿字，是一篇非常简短的讲稿，非常简短的讲稿。但是在我的大字本版里也就是7页，所以呢，这是一场非常是一个牧师写给他的会众的一篇讲稿。这个讲稿的对象呢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的会众里面呢，可能是一个 mixed bag。所谓 mixed bag 呢，就是什么人都有。它里面可以简单的分为三种人，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哪三种人？一种人是因为有犹太教背景的，但是因着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呢，归信了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是神的真儿子，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是听过福音了，听过福音以后呢，他们也接受了基督了，但是因着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当时犹太教的势力对他们的一些迫害，对他们的一些孤立，是比如不管是从生意上的还是关系上的，所以呢，他们开始摇摆，也想回到以前犹太教的情况，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听过或者接受福音，还是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还是处于一种外围的状态。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来看这篇卷书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现今的世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吗？不是这样吗？他我们现今的世界，虽然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犹太人，但是我们的灵里面的状态跟希伯来书里面作者写的对象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但是当时他们在提醒他的收信的会众讲，你们要讲要坚信你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真儿子。所以希伯来说，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起来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是无与伦比的，是最好的最好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希伯来书比较熟悉的话，他在第一章就给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更好的启示。在旧约里面神通过众先知向我们启示了，他要我们启示我们的，但是在新约时代的时候，他通过耶稣基督把这个更好的启示，更完美的启示交给我们。他也讲到了耶稣基督比天使更高贵，比天使更高贵，耶稣基督是大过摩西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更美的中保，是一个更大的祭司，是一个更好的献祭。所以他讲到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十章的时候，他就给他们详细的讲解了，通过旧约引经据典的给犹太人介绍，你们非常熟悉的旧约里面都一直都在强调这一点，耶稣基督是你们最后的盼望，耶稣基督就是你们的位弥赛亚。在他们把这个教义完整的介绍了以后呢，在第十章的19节，他就要引到后面的教导方面，教导方面也就是实际生活中你该怎么操练的问题。在第十章的时候呢，他我们今天要看到经文里面是一个很关键的经文，是一个非常承上启下的一个经文。为什么说承上启下呢？在19节到21节的时候，他用3句话概括了前面从第四章的14节到第十章的18节所讲解的内容。耶稣基督超越一切的特性，耶稣就在第22节到25节呢，他又总括了以后他接下来的教导，要凭信心，要持守盼望，要相互的关爱，这是一个总纲。当然在第十章，在11节到一直到后面的经文的最后，他又讲解了具体的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在第11节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讲到了信心，对不对？我们圣经中旧约里面所有的信心的伟人，我们有一个信心的名人堂，我们叫，对不对？在第12节他讲到神对他爱的人必定要管教，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现在信主以后受到苦难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想到这是神的管教你们， 在第十三章的时候，他讲到了我们教会生活具体是一个该是什么样的生活，讲到了婚姻，讲到了教会，讲到了怎么样对待牧者。所以呢，这一卷书是一种非常的 practical 的一卷书，既有教义的教导，又有生活的指引，又有生活的指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可能你们知道，在我们的教导当中，我们从圣经的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教义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实际的应用的教导。但是实际应用的教导一定是建立在纯正的教义的上。如果说你对教义不理解不明了，你在你的信仰生活中毫无疑问一定会走歪路，一定会走歪路。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对此有感同身受。当你迷茫的时候，当你进入到你难以理解的事情的时候，你在自己打圈圈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好像你是信仰的根基出了问题，对神的认识出了问题，对你的救恩出了问题。这回过头来总结一句，就是对你的教义的理解不够透彻，不够透彻。打一个比方来说，其实我最近我女儿她喜欢上了攀岩的运动，当时在我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攀岩的时候是一个神迹，在最上面的这个高高的石头上面的一个桩，或者一块大石头上面。所以我们的教育就像那块石头，或者是那根柱子，我们所有的生活就像那根绳子。离开了那个柱子，离开了那块石头，你这个绳子是没办法爬上去的，有没有这样的道理？或者说你们在海边在船上，你可以看到这个船系在海边的时候，地上都有一个很粗的一个桩，对吧？绳上的这个船上的缆绳，在这个渔民就把它烙在这个桩上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教义，那就是我们神的话语的道理。当然我们的生活就像那个船一样，你可能在随风飘荡，可能会飘得很远，可能会离开这个码头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只要你的根基还跟这个神跟这个桩是连在一起的，你的生活一定会在行走在神的正道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看了这些经文以后，我可以很简单的从22节讲到25节，讲我们很 very practical 讲神的，我们实际生活中究竟该怎么应用。但是如果我这样讲的话，我就给你们做了一个disservice， 应该说帮了你们一个倒忙，在没有把前面的3节经文的教义讲清楚的情况下，就一步跳到讲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就违背了希伯来书作者他要教导我们的内容。所以今天你 have to bear with me， 跟着我一起呢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首先把教义的事情给讲清楚。教义的事情就讲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特权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究竟有哪些属灵的资源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究竟可以享用一些旧约时代的时候以前人没有的一些特权的时候。所以我不希望在两者以后，当我谈到教导义务的时候，我们教会可能只来一半人了，今天可能讲特权的时候来的人还是蛮多的，是不是？所以我提醒你们，但是可能我也给自己可能下了一个药，可能下个2个礼拜以后，我看看是不是有来的更多还是更少。所以我也想大概的了解一下你们对特权或义务之间的关系，你们是怎么看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今天要讲的经文。今天讲的经文在这七节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讲到，在前面的讲到了3节讲到了信徒的特权，在后面的4节讲到信徒的义务。但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讲信徒的特权这三个方面。我们从这3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有3个最基本的特权。第一个呢是有坦然无惧的信心，在第19节。第二点呢是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20节。在第3个信心呢是有一个永远伟大的祭司，这3个特权。这3个特权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首先是有坦然无惧的信心，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经文，如果里面有经文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看到第10章的时候。我在屏幕上的经文我用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所以你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我要说明一下是和合本的传统的版本。和合本的修订版呢，我比较喜欢它有更准确的更明了的把用圣经的意思用现代的中文翻译出来。所以这一点跟大家讲一下，他说所以弟兄们，既然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解，算是用一个所以来总结前面所有的讲解的内容。因为我们中国人知道，你可能经常会跟我听到我说有因为才有所以。那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就是什么，在第前面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或者是第一，甚至于可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十八节讲解的内容。讲解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他说我们因为有这样的详细的讲解的内容，所以那个书作者说，所以弟兄们，我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话你们要仔细听了。所以在他讲之前还要加了一个词，弟兄们。今天牧师在讲到，经常会讲到弟兄姊妹们。那你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你要耳朵要竖起来要听了，对，接下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这里面讲弟兄们应该是讲他所有的会众，是犹太的信徒，或者说已经听过福音已经开始摇摆的，或者说还没有听过的，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以他说，既然他所以和既然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地方他怎么在原文里面讲的叫我们有信心，我们这个有信心，而且这个有不是说我们过去有信心，而不是说我们将来会有信心，而是用了一个我们会持续不断的，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信心可以有这样的勇气，可以毫无顾忌的进入至圣所，进入至圣所。我们知道这一点点呢，可能在旧约的一些回顾可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知道在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神让他做一个会幕的时候，摩西神跟摩西在犹太人在出埃及四十年里面有一个会幕，这会幕里面有一部分外面有一个圣所，里面有一个至圣所。但是神用摩西做这样的一个会幕的时候，神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所以这地方讲的坦然的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对于犹太人的会众来说是一个难以理喻的事情，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说？他们知道那个至圣所是一个禁地。我们知道，如果对旧约出埃及记或者利未记里面敬拜的程序大家比较了解的话，你们就知道，在犹太人的祭司利未祭司可以随时在外面的圣所的地方给民众赎罪，那带上这个牛羊的血。但是到至圣所里面去敬拜的时候，去赎罪的时候，只有一年一次，在利未记的十六章讲了，在赎罪日的时候，一年一次进去为以色列的民众赎罪。所以这个赎罪进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甚至于犹太人有记载说，当这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的绳子是脚上要绑上一根绳子，如果他进去太久了以后不出来的时候，他还可以要把他拖出来，因为没有人敢进。如果说这个祭司还有一些显而未见的罪的时候，遭到神的击杀，死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的时候，外面的人可以把他拖出来。所以这一点给你们这样的一个背景，你就知道，如果说能进入到至圣所与神同在这样的一个境况的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福分，多么大的福分。因为弟兄朋友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隔离了。那自从那个以后，我们神跟人之间的终极的目的就是神要与人和好的事情。所以这我们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神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与神和好，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当时他说我们有坦然无惧的信心来到这里，有信心进入到至圣所里面的时候。所以这里面来说，我们知道就他提醒犹太人，你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你们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但是他同时也提醒这个犹太的信徒，你们能进入至圣所不是因为你靠着你守律法，不是因为牛羊的血，而是靠着什么？靠着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十六节的时候，他已经经过这样的教导。第四章的十六节，我们大家十二节大家都比较熟悉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但是在十六节的时候，他会讲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十六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世人宝座前，为要得灵血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十六节啊，在以弗所书保罗也用了同样的这个说法，他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奉胆无惧。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十二节，他讲到我们因信了耶稣，我们可以放胆无惧，蛮有自信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上，在我们现今的这个基督徒信仰当中，犹太的律法、守律法的行为不能让他们来到至圣所，他们这个是知道的，只有一年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去。你所有人的行为，你的功德，你不能让你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们现在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希伯来书作者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你们可以，你们要记得这一点，你们可以，你们可以。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提醒他们，你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不但我们有，希伯来书进一步跟我们讲，他说不但我们有信心进入到至圣所，不但有信心，我们还有一条又信又活的道路，又信又活的道路。他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信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一点，他说不但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的，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经历与神的同在，这是在你们旧约时代，在以前你是从来不可做的事情，但是在现今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哎，光有信心还不够，而且他还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对不对？这是这里面可以想象，当时犹太人的会众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脑筋里想的 image 形象都是在会幕里面敬拜的祭神的赎罪的一种形象。他杀了牛羊以后，在这个会幕里面的所有的地方撒上血，利未记里有详细的记载，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当他进入到至圣所，这里面是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信又活的路，他不但给我们信心，而且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指明了方向。这指明了方向以后，其实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八节的时候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有圣经，在第十章往前面翻一翻，第九章第八节是这样说的。第九章第八节讲到这个会幕的敬拜，讲到里面的陈设，讲到在第六节是这样，他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藏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和自己为百姓的过错献。第八节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冷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也就是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在外面在帐幕那个，我们知道圣所和至圣所之间隔离的有一层幔子的时候，当那个幔子还在的时候，我们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第九章第八节说得非常清楚，哎，那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第十章的十一节和十二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在十二节，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所以这里面其实又新又活的路是区别于以前我们犹太教里面的，或者犹太人所信奉的那一套的，能以跟神和好的路。又新这里面就是一个新鲜的宰杀的，也就是刚刚杀掉的，是这样的一个比喻。这里面我们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你就会想清楚，耶稣基督是刚刚就是被他们杀掉，是这是一个新，因为在旧约里面，祭司每次到进去赎罪或者献祭的时候，这些牛羊都是现杀的，我们知道，对不对？但是又活的路，这个活不是以前的一条死路或者是老路，因为牛羊杀完以后，这个他们的肉只可以吃掉了，他这个活的路是一个 living way， living way。这我们就知道，这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对不对？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时候跟门徒们说，我去是要到一个地方为你们预备，是不是有很多的房子将来等你们来，对不对？当时这个多疑的多马就问他一句，是不是你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去呢？那耶稣跟他说的怎么说，十四章的第六节，对不对？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吧？任何人如果不借着我，断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说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有坦然无惧的信心，我们还有一条又信又活的道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经历与神的同在，经历与神的同在，就像我们刚才歌里面唱的一样，歌里面唱的一样。所以我们讲这样一个在新约的下的信徒，我们在听完福音以后， 我们接受了福音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福音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必须，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我们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说我们不但说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主，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引导之下，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特权有坦然无惧的信心，可以与神同在。我们耶稣基督也给我们指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我们得以来到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总结还没完，他给我们讲了第三点的特权。第三点的特权是什么？还有一位永远伟大的祭司。这个永远我们指的是 ultimate， 只是一个终极的，所以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也没有其他的了，也就是说我们永远伟大的祭司，永远伟大的祭司。他的经文是非常简单，他说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祭司，这里如果我们看中文的话，你们就非常清楚，我们在第十九节讲到的那个既然有，这里面又用了一个既然有，也就是说列出来，我们经常的，我们通常讲话的时候也会讲到，哎，既然你有这个，既然你有这个，那么你就该做什么，对不对？这我们这个中文讲话的习惯是非常清楚的。这里面讲出来的是我们所拥有的，既然你怎么样，所以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这个在和合本的翻译出来就翻得非常清楚，这个用了英文里面用了 since， 或者说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他这样的有同样是因为有，跟我们刚才的那个有是同样的，不是你过去有，也不是你将来会有，而是你现在持续不断的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祭司，会有祭司。这里面我讲到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说当他讲到这个，如果说前面的两点，前面的两个信心和道路是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工的时候带给我们这样的特权的时候，第三点他要强调的一点是耶稣基督现在复活以后正在持续不断地为我们成就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是多么奇妙无比的事情。耶稣基督不仅仅在道成肉身被担当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了，而且他复活以后升天，担当了我们这个永远的大祭司的责任，被钉着在坐在神的右边来为我们祈求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一节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可以给你们读一下。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是这样讲的，他是讲到了我们因着亚当的罪，众人都犯了罪以后，在第十节是这样说，在我们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工，因为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对吧？都讲了这样的，在我们还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就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得以与神之儿子和好。那接下来说，既和好，就要更因他的生得救了，就要更因他。你看，耶稣基督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我们与神和好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生命能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更大的福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要强调的一个。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罪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过犯已经得到了赦免，我们已经得到了重生，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但是更多的是，当我们在一个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享有这样的特权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这位祭司是一次献祭永远赎罪的祭司，这位祭司是不需要用绳子系到他的身上随时把他拖出来的祭司，因为他本无罪而成为罪，担当了我们的罪，为要使我们成为义。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对不对？他本无罪，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说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祭司，就是这样的一位祭司，在他可以永远的留在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从来没有一位祭司敢还坐在至圣所里面。哦，我们这位祭司，我们这位洁白无瑕、毫无瑕疵的无罪的祭司，担当了我们的罪以后，因为他的事工已经完成了，他就可以安然地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祈求。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特权的时候，我们知道，而且这位祭司，我们就会更多地知道这位祭司在那干嘛呢？我们说治理神的家， 我们这里面要问，那神的家是指什么呢？神的家指什么？神的家当然是指天上的家，也指地上的家。地上的家，我们在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就讲到了这一点。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如果有圣经，你可以回头翻一翻。第三章的第六节就讲到摩西治理神的家的时候和这个耶稣治理神的家的区别。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第六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回去看一看。第三章第六节是这样说的：他说第五节是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诚然敬重，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但是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他解释了一下治理神的家是什么呢？我们若将所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我们的信徒，我们聚集的地方，我们的就是他的家。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给提摩太交代的更加清楚，他说，保罗跟提摩太说，恐怕我耽误了，对吧？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该怎么做。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是一个教牧书信，提摩太，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去治理教会，怎么样去选长老，怎么样去教导圣经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该怎么样做。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基础，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当尽的义务，我们要荣耀神，但是我们的资源是如此的丰富，我们的特权是如此的明确明了。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面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看一看，我们既然我们在屏幕上你可以看到，我把这个顺序倒了一下，可以给你们讲，我们既然有这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logical 非常符合逻辑的一个信息。我们有这位永远伟大的祭司，我们这一位终极的祭司，他不会像利未人以前的祭司一样，他们生来病死，他们还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他们会犯罪，他们要先担当自己的罪才能为民众赎罪的时候，我们这位祭司是一位无罪的祭司，是一位一次得救赎了我们的罪的祭司。我们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祭司，在神的家治理的时候，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他献上了他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像有利未人的祭司用牛羊的血的代为我们献祭，而是用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的罪献祭的时候，他的身体破裂，从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27章51节讲到，在他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这个圣殿里的幔子就裂开了，是不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你知道幔子裂开的时候是怎么裂的，你们知道吗？它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啊？自上而下裂开的，所以不是我们人从手底下把它撕开的，对不对？是神从天上把这个幔子裂开，把幔子破开以后，那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这个至圣所。弟兄姊妹，这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所以给我们开了这样一条路，知道我们这个路到至圣所路怎么走的时候，我们这位祭司还给了我们，因着他的宝血，给了我们坦然无惧的信心，给了我们坦然无惧的信心。所以你明明看到这希伯来书在简短的三节经文里面，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的资源是如此的丰富，我们的特权是如此的高贵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我是神的选民，我还怕谁？对不对？如果说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还怕谁？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想清楚，就是说，我今天要在结束之前，我要问你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位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你有没有这样坦然无惧的信心？你有没有这样坦然无惧的？当你的生命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当你的信仰中遇到一些波澜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有没有这样坦然无惧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弟兄姊妹，如果说莫大的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你还没有与神和好的时候，你要想到你还活在你的罪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知道因着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犯罪，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唯有耶稣基督能拯救你。你也许可能在事业上是非常成功的富翁，也许可能在政客上是一个国家的总理或者总统， 也许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零售，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新移民，一套房子，两个孩子，一个 double garage， 两条狗，是这样的一个 American dream 这样的生活，你很知足。但是我要提醒你，如果你还没有与神的关系得以修复，你还没有正确的理性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还没有认罪信耶稣基督为主，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你还没有那样的坦然无惧的信心，因为你心里知道你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最阴暗最阴暗最小的地方，你肯定知道自己还是亏欠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坦然无惧的信心的时候，我奉劝你赶紧的来到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认耶稣基督为救主，来跟随他。好，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讲的特权的这一部分。所以我刚才在开头的时候已经讲过我们这个特权和这个义务的关系，所以两周之后的6月22号我们再接下来再分享接下来四节经文，我们拥有这样的特权，我们也知道耶稣跟随耶稣基督的代价是什么。我们上个星期托米牧师讲，我们今天分享了我们的特权，接下来我想我们在两周以后我们来分享我们该尽的义务是什么。所以我希望两个周以后再次再看到在座的每一位或者更多的慕道的朋友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因着圣灵的感动，他写下了这样宝贵的话语。那我们知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单凭我们自己，乃是神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是因着你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更知道我们在活着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与基督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有从神的话语来的力量来坚定地行走在这条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如此多的特权，我们可以有坦然无惧的信心，我们也可以有又信又活的道路，我们更有一位伟大的祭司现在在无时无刻地在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地去传扬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地活出我们的见证，我们也可以放胆无惧地去服侍教会服侍会众。主啊，求你就把这样的信心和力量天天地加添给我们，那我们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能不偏不倚不偏左不偏右地行在正道上。主啊，求你的话语在我们会众每一个人心里动工，不管是他们你知道他们心里所想所求，也不管他们是已经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求你的灵一样的在他们心里动工，你知道他们的需求。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也谢谢我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敬拜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的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